在神的爱里，我和所有的众圣徒上午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尊贵荣耀配得圣洁的天父，我们来爱你，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脚前匍匐敬拜你，圣灵，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谢谢你一天一夜的保守。主啊，这又是新的一天，在你耶和华所祝福的年日，每一天都是新的。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建立，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居住在指望当中。神啊，你就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喜乐的神，你是我们荣耀的神。哈利路亚，神，我们赞美你，我们带着一颗渴慕感恩的心，欢乐的心，等候的心，那个寻求的心，那个跟随的心，一心追寻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神啊，你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啊，求你在你的荣光中将我们遮蔽，将在你的宝血中将我们更加的洗得圣洁，让我们白朝呼雪来到你的面前。神，你配得荣耀，在你的荣光中我们跟你一同得荣耀。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何等幸福，我们是何等尊贵，我们是何等的被你爱的一群人。神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了地位，有了尊贵，被人尊重。谢谢你在万民中高举我们，抬举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把这样宝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圣灵，你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你也让我们也乐意在你的脚前喜乐自由的放松的，没有挂虑的来赞美你。神啊，谢谢你，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对旁边人说，今天早上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
见到你很高兴。
谢谢神让我能为你祝福。
谢谢神让我能为你祝福。
阿们，阿们。其实我们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很有一点很宝贝，就是我能见到你，我能为你祝福。阿们。这是神很宝贝的。大家跟我一起说，主耶稣。
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让我活着，
你让我活着，
拥有你的福，
拥有你的福，
让我把祝福带给别人，
让我把祝福带给别人。
阿们。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没有福？
有。
我们在说，主啊，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的生命里面有你的祝福，
我的生命里面有你的祝福，
我能把祝福带给别人，
我能把祝福带给别人。阿们。
你对你旁边说，我能把神的祝福带给你，
我能把神的祝福带给你。
阿们。哇，我们大家是不是很有价值，我活得很开心。阿们。那我们一起就把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来来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来来荣耀能力
奉一圣洁归耶和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奉一圣洁归耶和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做万掌权，直到永远。
说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他能让你我来，阿门。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我们能来是非常大的恩典，阿门。所以我们正因为能来，才能信耶稣，才能遵从耶稣，才能赞美耶稣，才觉得感受经历到他的甘甜，阿们。所以这个来很重要，这个来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对于旁人说，恭喜你能来到神面前，
恭喜你能来到神面前。
在中国的礼节是这样的，恭喜，恭喜你能来到神面前，哈利路亚。我们分手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是像练武术一样，后会有期。但是在中国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大家那一次去布永康特会的时候，他说拜拜要这样讲，哈利路亚，带着圣灵的火。所以我们感谢耶稣，我们来到神面前没有别的可说，就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每一个人内心都说，主啊谢谢你我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耶稣，哦耶稣，你的名何等甘甜，阿们。大一点声，阿们，
阿们，
再大一点声，阿们。OK。哈利路亚。
耶稣，哦耶稣，你名真甘甜。耶稣，哦耶稣，你是我所爱。
耶稣，
耶稣，哦耶稣，你名真甘甜。 치워서 예수 예수 아 예수 네 빛을 가리게 예수 예수 네 치워서 아 비단이 와줘 부탈 상수 비단이 와줘 비탈 상수 비단이 와줘 루추산미 예수 네 치워서
稣，提到你的名字就觉甘甜。耶稣，每一次提到你的名字，心里面就有极深的感动。耶稣，每一次我们的内心呼唤你的名字，我们都有那极大的救拔的力量出来。耶稣，你的名字里面带着生命，你的名字里面就蕴藏着能力。你的名是以马内利，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稣，因你的名，我们屈膝跪拜，口称你为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单单的凝视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的荣光，我们瞻仰你的荣美，我们要在你的殿中一生求问。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主啊，我等候你，我等候你，我的灵，我的心，我的眼，我的全人都不能离开你，我的心单单等候你。我每一次的等候中都有一个极深的仰望，就是帮助从你而来。我们睁开眼睛一起来唱。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
带着极大的盼望，
不再心烦好声。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帮助我的荣耀，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是我的歌声，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 切都在乎上，这是你我的高台，这是我的高台，我并不知道呀，这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我要试试 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做这事是一个头，我要爱情等候痛，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
这是我的高台，
这是我的高台，我并不知道都在无声，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无声，
我的荣耀能力，
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
我每一个人对主说，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再来，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再来，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阿们。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所有的荣耀能力都在乎你，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全然恭敬交在你手里，愿主你的荣光充满你的居所，与我们众人同在，当的所有的荣耀你当都全部全部的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欢迎神的仆人。
没有一件事比在神的同在中更好，没有一件事比这更好。一个基督徒他最高的福分就是那个跟神在一起，就是一直行走在神的同在中。我们要常常记住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来不仅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那还是在消极方面的，在积极方面他把神的同在带来，他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合而为一。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更深的住在主里面，更深的与主连结。要知道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真理。约翰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我们对于真理的这个领会，不要只是想到是我们所常常说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或者什么真理。他说他是真理，就是只有他才是真的，这个真理是跟虚假是相对的。我们跟他的联合越多，我们的真实，我们这个人就会越变得真实。我们越早注意我们的内在的情况，内在的光景越好。 因为我们太容易忽略内在的。内在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法利赛人，要知道他们不是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他是说明众人，你可以说我们这些信徒的，是另外一种的事实的一个光景，那个光景就是假冒为善。我们人非常注重外表，外表要做得好看，外表要做得对，不管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黑，是多么的诡诈，是多么的虚假，我们能够在外面做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大卫他告诉我们，他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说，耶和华你喜悦内里的诚实，神所喜悦的是内里的诚实。我们如果诚实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说，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或多或少都有那个法利赛人。主耶稣讲到法利赛人，他有一句话很简单，也是大家最容易懂的，那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我们特别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常常在台上说话的人，我们要受这句话的警惕。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个美国老牧师，他去年去世了，91岁。他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都到他家里去，我们参加他那个生日会，他的教会里面，他的女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那现在的牧师就是他的儿子，他们家里已经是第四代了，继承做这个牧师，做传道。他的女儿，她是哈佛大学的宗教历史博士，现在在美国惠特大学教书。这个惠特大学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基督教的哈佛大学，就是格培里是从那儿毕业的。那我也感谢主，我有一个外孙女儿，她现在就上那个大学，大概今年是第二年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这个朋友这个老牧师，他的女儿上台就讲他的父亲，有一句话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常常也作为我的警惕。他说，我爸爸在台上所讲的，没有一点是他在家里没有活出来的。换句话说，他爸爸在台上所讲的，都是他在家里面所活出来的。这句话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常常这样好像作为我的提醒，我想也应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那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的我们那个光景，就是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不是我们来到特会里面，也不是我们在台上啊，不是来到一个退休会里面，那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就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受欺骗，这个不是故意的啊，这个是有时候真的无意的。我们若是神在某一件事上祝福了我们，比如我们讲道的人，我们如果讲一篇很好的道，弟兄姐妹都来说，哦，你今天讲得很好，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落在一种欺骗的或者说被欺骗的危险的里面，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那不是。有的时候神为了要用我们，他就把我们当时所需要的恩膏赐给我们，能力或者恩赐或者是口才或者是我们当讲的话，因为神做工啊，他不受到人的限制，他常常越过人的软弱甚至人的失败，他仍然还在做工，因为他知道而且神所使用的器皿当中，他知道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实在不容易。那即使是大卫，大卫在圣经里面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可是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有他失败的地方，而且很严重的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大卫的心你要知道永远是讨神喜悦的，他也会他可以说相当贴心，相当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救恩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知道神是他的高台，是他的磐石，是他的避难所，所以他有了软弱跌倒失败的时候，他知道往哪里去，他快快的就到神面前来，他就快快的就认罪就悔改，他从他的软弱里面认识了自己，也更多的认识神。有的时候神容许我们失败，就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他的恩典和怜悯，像我们这样一个败坏软弱的人，他竟然来使用我们，就让我们知道他的恩何等的大。所以嘛，保罗他在以弗所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说法，当然他在提摩太书是另外一个说法，他对提摩太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神还怜悯了我。在以弗所三章他就说到，他说我原来在众圣徒当中我比最小的还要小，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点都不配，我要是跟任何人比的话我一点都不配，然而神还将这个恩典赐给我， 甚至于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将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而且在第三章里面呢，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书信啊，我只是略略的写了一点，我没有写得很长。他说你们读了以后啊，你们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的意思是说他得到的启示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奥秘啊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啊却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圣先知，那他是其中一个。他深深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也深深知道他的软弱。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可是他在他的软弱中他找到了能力，他找到了主，找到了那个基督的秘诀。所以他能够这样说哈，他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刚强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所以他说是说夸他的软弱，他是用反面的话要说出那个正面的，他夸是夸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才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力求做一个真实的人，神会帮助我们要记得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的，他来就是把真实带来，我们要会接受。可是当我们没有软弱没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认识自己。我们要注意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认为最有成就的时候，或者说神在大大的祝福使用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小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最容易骄傲。那么神的话告诉我们骄傲在跌倒之先，什么时候骄傲，后面接着而来的就是跌倒。有的人跌得很惨，跌得很厉害，那我们只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谦卑在他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承认说我们真的一无所有，完全是你的恩典，我如今那个成为何等的人，这是完全是主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不是我配，我跟任何人比的话我都不配。我们也要记住希伯来书第二章还有第四章都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从苦难中学了顺从，以至于他达到完全的地步。因为他完全了，他在各方面他得胜了，他就成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的救恩永远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要怕失败，也不要怕跌倒，我们就是怕我们远离他。我们常常 觉得说好像我软弱我跌倒我就不配了，所以我就不侍奉，我就也我也不来聚会，我也不读经，我祷告。其实那个时候你最需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因为他是你唯一的救法，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乃是完备的，无缺的，是永远的。我们在任何一方面的软弱，他都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成了血肉之体，并且凡事受过试探。你今天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试探，他都受过，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父在他的里面，父的灵，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在他的里面，还有神的话在他的里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不是靠着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条件，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神的话就是能力。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灵就是能力，圣灵的能力就是生命，生命是叫我们活的，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我们有任何的软弱要快快的到主面前来。今天早上我特别的好像有一个感觉哈，我相信这是主让我感觉到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隐藏的，都有一些不便告诉别人的事，但是神都知道，神知道你，他知道我，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喜欢你来到他的面前，真的他欢迎你来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说，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再说一句，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蒙恩惠得怜恤，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救恩已经成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最后断气之前他就说了两个字，成了。这两个字哦，不知道说出多少的话，成了。这个救赎人类的这个大功成了，完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在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里面呢，都完成了，都找到答案了。当我们唱他是我们的一切，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真的是相信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或者是总统领袖能够解决哈这个人的问题，你永远会有问题存在的。你怎么变都会有问题存在。 美国的新当选的总统是第一个黑人，他当选的那个他的口号就是要改要变，因为美国已经，我在美国四十多年了，住了，我已经看了有十几任了，差不多总统，现在还是问题一大堆，因为不是啊计划的问题，不是要做这做那哈、啊，那个根本的问题乃是人的问题，因为人堕落了，人败坏了，你制度再好，你的法律再健全，因为人不好的话还是会出问题。所以神给人类的救法，他是彻底的要拯救人，他要是把这个旧人呢、啊，要完全除掉呢，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造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他来，神的救法是最完全的，也是最彻底的。当然神的救法必须先在我们身上，先在我们身上来生效，先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经历了，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得着的去告诉别人。有一年呢，我早上在安静的时候，神问我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多年来成为我的一个警惕。他说，你是在传递知识呢，还是在传递生命？因为他知道我在牧会，我在讲道很多年这样，他问说，你是在传递知识呢，还是在传递生命？所以这句话就是常常哈、啊、成为我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常常提醒，特别是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是在传道理的道呢，还是生命的道？都在传道，我们要问说，你传的是什么道？道理跟真理是不一样的。道理很多人都会讲，聪明的人他错了，他也会讲出他的道理，证明说他有理。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是从生命中所摸索出来的，也可以说真理哈、啊、就是生命。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耶稣没有丝毫的虚假，没有丝毫的不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或者说神所说的话，在基督里面呢，都是是，都是阿们。甚至于他说到，人都是说谎的，唯有神是真实的。耶稣来他说，我是真理，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讲一个道理，还有就是我们服侍主，我们做基督徒啊，不是一时的，乃是一生的。 我们走这条道路啊，乃是一生一世都要这样。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越深，那么当然我们就能够越跑得好。为什么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往前，他鼓励我们呢要一直向前。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不是因为没有事情可以做了，我们找不到工作了，所以我们就来念神学，我们就来侍奉神，不是这样。保罗在以弗所是一开始就说奉神的旨意，他来服侍，他来做使徒，他传道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因为他是奉神的旨意，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也有了这个意象，有了启示呢，所以他不能不传。他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如果传我就得赏赐，我不传我就有祸了，这个责任呢已经托付给我了。他的意象，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到的那个意象，然后有三年之久在阿拉伯的旷野，我相信他那个三年什么都不做，就是等候神，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他的启示，神给他的教导，他能够深知基督的奥秘。我相信在那个三年的里面，有那是他主要的，他的服侍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主耶稣在没有出来服侍之前，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以父的事为念了，意思说他已经啊有负担，为着神的国、神的事。可是父神没有让他出来。过了十八年之后才让他出来。在这十八年的里面，我相信圣经没有记载到底他这十八年怎么过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多多少少让我们可以那个知道，他是一直学习这个顺从的功课，顺服的功课。他在苦难中学了顺从，不仅是在他最后他出来服侍的这三年，我相信啊，在三十岁以前，他在约瑟的手下，那么约瑟呢，听说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敬畏神，很严谨。他是在苦难中学了顺从，而且他学到实在完全了，他以至于完全了。他一直又完全了，我的良人全然美丽，就是他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真的十全十美。可是他受了很多苦，然后父神呢才差遣他出来。一出来，哇，他讲的话都是生命，都是灵，都是亮光，都是叫人得自由。当然他疫病赶鬼，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的得自由，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实在是人类的救主他来了。当然他没有改变，他今天仍然在做。 他是借着圣灵做，那圣灵呢就借着他所使用的所拣选的人来做。所以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培养我们的内在的生活，我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要培养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嗯，今天圣灵来了帮助我们，还有圣灵也在各地在浇灌在充满，总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那个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还比较容易这条路要大家一起走，而且要在爱里面走。我们没有别的路，我们只有爱，就是要学习，就是爱。要学习爱的话呢，我们就不要看别人的短处。要学习爱呢，就不要讲道理，因为爱是不讲道理的，爱只讲牺牲。如果你不肯牺牲，当然就会讲道理；如果你肯舍己，你就吃下去了，什么没有理由的事你都吞吃下去了，这是爱。那个德里莎修女，她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哈。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她说到那个爱，我们都知道哈，她一生在印度，她去服侍那些最穷的、生病的，有好些那些生病的人是在她的膀背上去世的。他讲过说那个爱，你要爱到痛的时候那才是爱。牺牲是很痛的，舍己也是很痛的，把我们所爱的所喜欢的要撇弃，有时候很痛的。那个爱，对神的爱才是真的爱。我们爱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实在不愿意，我们觉得实在很难，哦，这个人真的很难爱，可是神还是要我们去爱，忍痛的去爱。因为教会是在神的爱中产生的，也是在爱中成长的，也是在爱里面建立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哈，不能够讲理。你如果在教会里面讲理，那你就是讲错了，在站错了地方。要记得，讲理的地方是法院，不是教会。哦，如果教会弟兄姐妹可能还好哈，常常问题也都是在同工之间。如果同工之间呢都能够学习不讲理，只讲爱，哦，你看这个教会慢慢的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教会的问题一定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向希伯来书勉励的，就是我们要持守到底。如果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就是基督的家了，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有份了。所以我们 走这条路不是一时的，我们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无论多么艰难，无论我们有什么软弱，无论我们在哪里哪一点上失败了，要知道哈，我们有一个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就是主耶稣，回到他的面前来。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哈？为什么圣经哈把这些真的神所大用的人，把他们的软弱失败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你有没有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摩西有他的软弱，亚伯拉罕有他的软弱，他撒过谎，是吧？大卫呢更明显，所罗门也是这样，他的软弱更厉害。你有没有觉得奇怪？神就是要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当保罗哈，他写到加拉太书、罗马书，他讲的人呢，就是有罪的啊。圣经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才来成为我们的救主，知道吗？那另外也说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怜悯我们，他以他的大爱爱上了我们，他如果要来使用我们，那是他极大的怜悯，是他莫大的恩典。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这样，就是要靠近他，好像主给我的那个信息哈，就是要靠近他，与他连结。他是活水的泉源，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叫我们得救的，就是耶稣。我们有一首诗歌常常唱，说耶稣耶稣，求你原谅我将你的名字哈日念千遍。他每天他一千次他要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注意到我们唱那个耶稣耶稣我爱你，想到你我就不伤心，想到你我就能歌唱欢欣。像这样的诗歌哈，就是背，就是你常常唱，天天唱，把他的名字日念千遍。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希望今天教会所有的，没有一样，没有一样好处不在他的里面。所以大卫虽然跌倒了，他马上就起来，马上就认罪，他知道神那个赦免他，他知道神那个洁净他。我们呢，对主耶稣的宝血那个功效哈，我们应该要相信到一个地步，无论我们的罪多么大，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承认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啊，我要将你洗得比雪还要白。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宝血，不管你以前怎么样，犯了什么罪，你要来取用耶稣的血，你要相信说耶稣的血能够把你洗得比雪还要白，那个意思说他能够恢复你的 纯洁，你的贞操，如果你失去了的话，哦，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啊，怎么能陶醉呢？那个罪就是我们永远是有罪的，还有那个意思就是受罪受苦。你如果不会享受来支取这么大的救恩呢、啊，你怎么那个逃避你那个痛苦那个受罪？所以我们要，保罗说要持定元首，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跟他的连结，不仅是只是连起来而已哈，但是一直都在增长，一直都在增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进到他的里面。约翰哈，他我们有提过，他在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他一开始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为了叫你们不要犯罪。倘若我们犯罪，一时的软弱跌倒，要知道，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位中保。”他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永远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圣经也说，故意犯罪的，知道，故意犯罪，硬着景象，不肯悔改，这样一直活在罪恶的罪恶当中的哈，这样的人没有赎罪祭。但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我们存心讨他的喜悦，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软弱跌倒，神会难过我们得罪了他。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哦，你要投靠他，任何的软弱快快爬起来，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赦免，接受他宝血的那个洁净，相信他的宝血。就跟小孩子，小孩子刚刚长大，刚学走路的时候，难免他会跌倒的，是吧？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过了那个阶段，他就不会再摔跤了。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生命这个问题啊，跟恩赐，知道哈，是两件事。一个人很可能有很大的恩赐，但是他的生命，他的灵命啊，却仍然是幼稚的。我们不要把这两者把它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注重我们内在的生命，内在生活的培养，内在生命的成长。可是事实上是这样，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注重恩赐，注重能力，注重生命的是比较少的，少数。但是要知道，神把恩赐给教会的目的，要知道哈，乃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 神把恩赐给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仅仅彰显他的能力，乃是他要得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没有瑕疵的，是充满了他的爱的。教会是爱的团体，教会是一群蒙爱的人，也是一群流露神爱的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很多的功课都必须是从我们个人身上开始，我们先学了，我们就能影响别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好多位都是神的仆人，而且服侍的教会是很大的，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人数相当的多，就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主，那个兴起这样的一个仆人。可是要知道你们的影响力，那今天教会里面不缺少真理，那是缺少榜样，缺少活出生命的榜样，缺少像耶稣那样的神的仆人和侍女。所以这里的这个培训，我那天问杨牧师办了几届，说这是第二届，去年开始，我就说这个工作太重要，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如果继续的这样办下去的话，那对于中国的教会是能够有深远的影响。我在美国待了40年，我真的美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现在是在走下坡，而且最近有两个统计就是在过去十几年，大概15年来，美国教会的它是一般调查的除了那几个比较大型的教会2-3万、几万人的教会，那个只有几间那是讲到一般的教会，那个教会那个聚会的人数普遍的减少，普遍的减少，那个百分比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11%、11%或者10%到15%之间这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在他们所调查的这个10000多人吧的人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放弃了他们幼年时候的信仰。美国的信仰也就是在最近这30年来开始变化的很大，50年前还是比较纯真的，这30年来、30、40年来从各国移民到美国的很多，所以信佛教的、回教的印度教的，还有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教的有一个年鉴，宗教年鉴呢，它的统计数字现在在美国差不多有2300种的宗教，奇奇怪怪的，包括撒旦教在内， 他们是拜撒旦的。有时候这些撒旦教的人会故意的来对抗对基督教有什么活动啊，或者他听到哪里有什么福星啊，他们就会来，他们来对抗，他们也会祷告撒旦，要来破坏神的工作。所以现在美国的宗教是大杂烩，可以说乱七八糟。当然多数的还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徒。可是呢，这些数字或者是这些去教会的人，到底有多少是重生得救呢？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年呢，戈培里的女儿，她的大女儿还是第二个女儿，她的名字叫 Anne Green， 她是嫁给一个牙医生。她现在在美国常常就是举行这个大型的圣经教导的这样聚会，多半都是女性的，因为他们的背景是长老会的背景，还有浸信会，浸信会是不接受有女性的牧师、传道人，尤其是教师。他们主要的根据就是保罗在提摩太那里说，我不许女人教训教导，他们就抓住那一节圣经。所以在浸信会里面，很多牧师啊都不能接受他的戈培里的女儿举行这样的大会，所以他们不去参加。他说过，他有一次在一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国际牧师的集会当中，他这么说过，他说他的呼召他的呼召，神呼召他服侍的对象就是那一些去教堂的基督徒，可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他说我的父亲呢，是他服侍的对象是不信的人，我服侍的对象是去教堂的，表面是信的，可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所以虽然这个数字是很大，但这里面到底真实重生得救的人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今天就是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多数的教会在国外、在国内、在台湾、香港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注重人数，认为人数多了这就是成功了。可是我们必须要问呢，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如果没有进神的国，他能够得救吗？所以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看人数。当然，神他愿意万人得救，知道吧？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可是，不要让人数，让我们使我们忽略到一个人有没有真的进神的国。是他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教堂，这是对的，可是他有没有进神的国，有没有重生得救？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如果没有，他跟神呢还是不能发生那个 个人的那个直接的关系，他也许只是在理性里面这样相信。哦，我们是服侍人的灵魂，我们不是为了外面，好像你做一个事业，做一个企业，你事业成功，有人都知道，有人都买你的产品，我们是服侍人的灵魂。耶稣说，你就是赚的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人拿什么来换取灵魂？神爱我们的灵魂，他宝贵我们的灵魂，他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是永远的。这个灵魂，我们将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神要建造他的教会，那个我们也许快要到休息的时候我们看第二章吧，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第二章。最后一段，前面就是讲到第一章是讲到神他在永远里面所有的计划，以及对我们的心意，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并且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家里的人，要来承受他的产业，他的丰富。那第二章一开始就保罗就将我们以前没有得救以前信主以前的那个光景，那个光景简单的说来呢，就是我们就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世俗，我们都是多半活在那种情形里。可是我们现在得救了，第二章特别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属于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的人，以前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所以他要我们纪念，要我们要我们常常回想神给我们的救恩啊。比如十一节我们很快的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个名字原来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都是受隔离的，我们是外邦人，犹太人称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就是在神的国度之外，神所拣选的国度之外，在所应许的住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注意，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你看我们的，你看我们的那个身份，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我们是跟基督有关系，现在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良人，现在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越来越亲密的。那在 神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现在所有神的应许都是为着我们的，是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也是给我们的。那他下面就讲到，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啊成为一了。原来有一个隔断的墙，原来神的恩典只是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如今也给我们这些相信的外邦人了。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在神的旧约应许上我们都有份，我们是跟他们这样来一同做后嗣的。那我们如果再越过去，到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色列国民的意思，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或者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什么是教会？教会要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第一章，那个昨天我们没有时间读，那个最后一节特别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一个属天的团体，它不是一个社会的团体。教会的根是在天上，教会的来由是从天上来的，而且教会的归属也是天上。我们是永远的，是属于永远的。但是这样的教会呢，是需要被建造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第一章里头他已经跟我们说哈，神拣选我们呢，他就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这是他，保罗只是在这里就好像就提那么一提，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就比较详细的讲这个教会怎么会成为圣洁荣耀的，那就是要用他的道来洗净，就是说用他的道来改变我们。哦，我们这个行道啊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里所说的哈，用他的道来洗净教会哈，第五章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行道的时候我们才能被他洁净。这个洗净啊，就是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譬如第五章我们也许明天后天会讲的。譬如第五章里面讲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也要顺服丈夫，这个顺服那是在爱里面的体贴，这个不是硬着头皮我就是因为圣经这么说我就来顺服也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不过保罗的说法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呢，确实有他的次序的，男人女人也有他的代表性的男人多半是代表基督，女人是代表教会，所以他有他的次序的。但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丈夫爱妻子，妻子因为爱丈夫所以才顺服丈夫，才体贴丈夫，都是顺服。这个丈夫爱妻子，这是主的命令，要顺服。这个不是一个做丈夫的 而我太太不听我的话，我就在家里，我就用这一节经文来说。圣经不是说吗？妻子要顺服丈夫，你要听我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爱就是顺服。你如果不能爱你的太太，你就没有顺服。你如果自己没有顺服，你要要求你的太太来顺服，这个是不公平的。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公平的神，圣经说哈，公平公义是他的宝座。如果一个夫妻有问题，感情不好的话，你听到这个道，你就去行。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爱我的太太。我以前常常的挑剔，怪他这个，怪他那一个。人很奇怪，你没有结婚以前你不怪，结了婚以后就是常常怪，处处怪。这既然你知道这样，为什么跟他早跟他结婚？你当时为什么不多了解他？譬如你跟你的太太有问题哈，你听了这个道啊，你就去行道，就是爱，你忍痛的去爱，勉强的去爱。你如果这样做下去哈，神就会把那个真的爱会给你啊，你这个人就得洁净了。就在这个不爱的那个误会上，这个圣经讲的误会哈，这个就是跟神的圣洁相反的，跟神的性情相反的，那都是误会。你如果这样去接受，你去行道的时候，你就被洁净了。如果教会里面所有做丈夫的都这样做，哦，这个教会就被洁净了，主就用他的道来洗净他的教会。我是举一个例子啊，譬如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唇舌，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有关唇舌的教导，而且主耶稣啊告诉我们，他说啊，这句话说得很重啊，他说哈，你们所说的闲话，说到了那一天，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话，不要随便说话，不要说负面的话，不要说消极的话，不要说伤害人的话。以弗所第四章，我们当然还没有去看哈，那里就讲到说，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口出，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误会的言语，当然不仅是那些低级的脏话，那就是啊，不合乎圣徒体统的，跟神的圣洁性情相反的，那都是误会的。那么这里，第四章所说那个误会的言语哈，又是伤害人的言语，伤害人的话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我刚才说到在纽约的这个老牧师哈，因为我们在华盛顿地区哈，我们的教会没有成立之前呢，我就跟他们有来往，有交通，我们纯粹是属灵上的关系。也可以说那个教会啊，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遮盖。我认识的这个老牧师，他比我大12岁、19岁。我每一次去纽约，我都会去看他。他就是我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遮盖。有时候我去看他，当然也是要来核证一下我自己，我有些看法，我的路，我传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偏差啊？我就有时候我就去参加他的那个退休会， 十几年我每年都去，我去主要的目的就是去来 check 我自己啊，到底我讲的跟他有没有出入，常常哈就被纠正，常常呢就好像那个照相机啊，那个 focus 啊，那个焦点把它对准一点，有时候稍微偏离了一点，有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他很爱我，有时候他会，你知道外国人吗，他会这样就搂着你的肩膀，他会跟我轻轻说，不要偏离中心。我多么感谢他，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不要偏离耶稣，无论讲什么不要偏离中心。那个我就联想到在他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师母，这个师母啊，也许是我所看到的姐妹当中啊，可能是一个最属灵的一个姐妹。嗯，她的先生，是另外一位长者哈，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长者。他跟他的先生配合的哈，恰到好处。他的先生在圣经的教导方面特别的好，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圣经老师。他的先生懂得怎么带领聚会。我每年去参加这个他们的退休会是在一个营地哈，在纽约的北边。他的先生哈，就是他带领的聚会哈，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部分都是恰到好处。他就是知道那个圣灵的运行，要该做什么，要该唱诗了，要该讲道了，要该做见证了，或者是要在聚会中为什么人带祷了，还有在什么时候来报告啊，还有最后啊，这个聚会结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束，怎么把这个聚会带了一个高潮这样来结束。我因为去参加了很多年，我就这样观察呀，我就学他怎么跟随圣灵。他是一个懂得跟随圣灵，就是让圣灵来带领聚会的。所以那个每一个聚会啊，你都当然都觉得神的同在，那个话语就好像神在说话一样。他的师母呢很少说话，师母就是师情，很少说话，但是常常在他的先生啊，的牧师啊讲完了道了，他的师母啊就受感，就说预言，或者呢就说方言，然后他就自己翻出来。可是他说了不长啊，他不会说了很长，就是很短短的几句，但是让你的感觉哈，就说就需要那几句话，他这一篇道就差那几句话，锦上添花，告诉你恰到好处。所以我就想到箴言有一句话哈，那个话如果说的合宜啊，就好像好像银苹果掉在金王子里，那么配合的那么好。但是呢，这个师母哈，有时候他也会说一两句幽默的话哈，不过他话不多。他说他小时候他在他家里面，他说他的妈妈哈，他的兄弟姐妹，他妈妈有一个规则，绝对不许他们说任何人的坏话。哇，我一听，哦，这个家庭那么好，这个家庭那么好。 所以我们神的话是要接近我们的，就是说要改变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地上的国民，能够成为天上的国民，使我们成为地上人的家，能够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是说某一个名人，或者说你们中国胡锦涛，我说他家里头的人，他家里面的人，神家里面的人，神家里面的人必须要像神家里面的样子。每个家都有家规，神的家也有家规。那么我说的这个爱丈夫、爱妻子、顺服丈夫，这是神的家规，这是圣洁，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神召我们的目的就叫我们就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他所要的教会就是这样，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是圣洁荣耀。教会里面如果有罪的问题，快快的对付，快快的处理，不要隐藏。你要记得主耶稣所说的，凡是掩盖的事，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明的。我们可以欺骗人，可是我们不能欺骗神。你要早早的把它处理掉，那些不正当的关系、不正常的情形，那些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快快的处理掉。那教会的领袖也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需要神特别赐予智慧还有慈爱怜悯的心，才能够处理这些教会中的罪恶的问题。因为教会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殿教会也是这里特别两次的提到那个建造。我们既然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呢，注意哈，不是停在这里啊，不是像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就要上天堂就好了，我就停在那里，然后跟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是照旧，依然故我，打牌的打牌，喝酒的喝酒，就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样。你这样恐怕连得救都有问题啊，你以为你会上天堂啊？未必你能上天堂。你如果没有重生得救，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里就讲到建造，这个教会需要被建造。这个培训可以说也是一种建造，也许是领袖的建造，领袖被建造了，然后回去以后呢，就你的教会就会被建造，教会必须要被建造。那么他二十节特别讲到，他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一节圣经很容易被人误解，有被人曲解，有的人呢他自称为是使徒是先知，就是说用这一节圣经说教会你们要听我们的，我们说什么你们就得要听，就得要跟使徒，就是要听使徒的。这里的意思下面更重要，上半节是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使徒跟先知所信仰的根基， 他们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是他们的根基，他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也要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为什么他这里特别提到使徒跟先知呢？就是因为在第三章下面，保罗就讲到这个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是如今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圣先知了。那么这一般人，圣经里面有说的有假使徒，也有假先知，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真使徒、假使徒？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哈，以弗所教会他们曾经试验啊，那些自称是使徒而不是真使徒的。他们试验出来他们是假使徒，那我们怎么试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他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保罗告诉我们，做使徒有使徒的凭据，做先知也有先知的凭据，并不是任何人他说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我们就这样相信的，我们不能这样，这样我们很容易受骗。使徒是奉神差遣的，使徒是神所装备的，使徒是神所高抹的，使徒做工有他的果子，使徒的生命也有他的果子。这里的果子是两方面，一方面他生命的果子，还有他工作的果子，工作的果效。那么当然什么是标准呢？看保罗，看耶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耶稣也被称为是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是神所差遣的，或者说那个教会在圣灵的启示感动之下差遣的。比如说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得到圣灵的启示，圣灵说要为我差遣保罗、扫罗和巴拿巴，并不是教会可以这样没有圣灵的带领就这样随便差遣一个人出去，也必须要祷告，要明白是主的意思，是圣灵的感动。那最好当然能够像安提阿的教会那么清楚的哈，听到圣灵说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活在灵里面呢，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懂得圣灵的意思啊，他们会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不过有时候当然也会摸错的啊。比如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保罗哈，他们要去那个马其顿去的时候哦，他们有去起先去了一个地方哦，啊，以为去那里，不是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在那儿，然后就引导他们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在夜里面，保罗看见异象，就有马其顿的人呢在那里啊呼召说：“你们过来要帮助我们。”那时候他们才清楚，所以有时候他们也在摸，有时候会听得很清楚，但是一起祷告。那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为什么听那么清楚呢？我相信他们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禁食祷告等候神，他们听见圣灵的声音，所以他们教会这个时候就差遣为他们按手祷告，差遣他们出去。那么一出去呢就是使徒，那么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是先知。你有没有读到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啊，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使徒，使徒行传里，我们看一看。十三章哈，那里有好几个先知啊。十三章哈，一开始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注意哈，有几位先知和教士。这几位先知跟教士当中，包括就是什么巴拿巴、路求、马念、扫罗，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奉差遣，他们是先知或者教士。什么是先知？我们对先知的这个观念哈，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哈。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有弟兄姐妹去找先知祷告，要听先知跟他们说预言，就是要说他未来怎么样。好，那这个不是先知主要的意思。可能我们中国人哈，这方面的这个观念是受了我们过去没有信主啊以前的那个背景的观念，就是啊，我们有什么事儿我们去找算命的，我们去找看相的，是吧？哦，你的命怎么样？你将来怎么样？先知不是这个算命，不是看相的。先知在圣经里面哈，乃是受圣灵的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先知，知道吗？那么在神说的话里面，有可能是讲到将来的事，还没有发生的事，可是他主要先知是替神传话的，他被圣灵感动，他得到了神的话，他传讲出来，这是先知。我们读先知书就知道，大先知、小先知，那就是那个先知书的长短了哈。其实先知就是先知哈，他们得到神的话特别多，像像以西结，像以赛亚，像耶利米，他们得到神的话特别的多，这样。他们得到神的话传讲出来，这是先知。他们不是说到仅仅说到几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有预言，但是很多时候他是在呼喊啊，替神在向神的百姓说话，你们要回头，你们这背道的病啊！你们说是说禁食，但是你们暗中就是流人的血，就是他们所行的里外不一致啊！神说我不悦纳你们，就他要改正他们当时的情形，不是仅仅说到将来。你看，然后他们才说圣灵在说话，进食的时候，第二节的时候，他们侍奉主，也就是等候神。我们所说的那个安静等候神哈，就是啊，伺候神，侍立在神的面前。OK， 他们侍奉主，等候神，进食的时候，当然也有祷告。圣灵说了，然后底下他们就有行动，就按手在这两个人头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使徒了，就称为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先知是受感说话，先知是神的出口。那中文呢翻作先知讲道，是吧？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哈，那个讲道也不是我们今天所领会那个讲道，那个讲道哈，就是在圣灵的恩膏底下，圣灵的感动之下，来传说这个生命之道。那个道 就是耶稣自己，他是太初就有的道。今天人讲到，很可能他会讲一些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者跟耶稣好像没什么关系的，那个不是道。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讲道也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教会需要被建造，现在在那里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下面很重要的哈，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他是根基，他是中心，他是我们所侍奉、所传扬的对象，他是元首，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永远高举耶稣。没有一个人在高举一个使徒或者高举一个先知，很多人就曲解这个拿这个东西来高抬他们自己，这是错误的。这以前我在香港，我就是经历过这样一个教会，后来当我们发现他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后来我们就离开了。不对，乃是建造在神所差遣、神所给他们的启示和话语，以那些为根基，要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就是神的话语上面。那以耶稣基督他为房角石，他是中心，不能偏离中心。那个老牧师常常提醒我，我就那个今天提醒在座的神的仆人，常常传讲神道的，不要偏离中心，以耶稣基督自己为盘角石。那当然那个我们是凡事都要靠他，因为凡事都要在他里面，我们是在他里面被建造，我们是在他里面蒙悦纳，我们是在他里面被神预定要成为神儿子的，得到儿子的名分，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份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居住。我们多么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教会多么需要把耶稣基督要高高的举起来。父神有两次从天上有声音说，第一次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第二次是在他改变形象的山上有两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这个听他，这个也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要高举他，高举他，要回到里面，要常常安静等候神，好让圣灵将基督启示在你的里面。我们不能只用理性，只用头脑，我们必须要学习会用灵，会用我们的心，用心来触摸他，用心来等候他，用心来与他交谈。这是真实的建造。今天所谓的装备，很多也许只是知识上，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不要误会，我们需要有圣经的意识。但是如果你光有知识，你没有生命，你光有恩赐，如果没有生命，我告诉你，你会早晚会有问题，你会出问题。为什么今天灵恩派里头有很大恩赐，教会的人数那么多，忽然那个牧师出了问题呢？就是因为忽略内在的生命，缺少那个内在的。 我们要把那个轻重要分得很清楚。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不要离开他。如果我们常常等候他，圣灵会教导我们，圣灵会把这一些真理会教导我们。赞美主。好吧，我们应该休息了，十点过五分了。好，那个赞美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啊，稍微跟中文有些出入哈。他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的精巧的产品，也可以这么翻啊，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善，或者说要有善行。而这个善行呢，是神事先所预备好要我们行的。那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workmanship 哈 ，workmanship 就是有里面有技巧的，就是有智慧的，是他的作品杰作，我想是可能是最好的翻译啊。你我都是神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也预定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二章我们刚才有看过哈，就是让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是神家里的人，是同作国民的。换句话说，第一章是说的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第二章开始呢，神就开始来执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或者说那个心意，在第一章里面呢，就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那就是在第四节那里呢，他拣选了我们，就使我们在他面前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好像神帮我们拣选来他那个目标啊，他的目的是这个，目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个意思就是像耶稣的意思。然后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呢，他是开始工作了，他帮我们招来了，使我们称义了。不过他还要叫我们呢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是最终啊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罗马八章呢，保罗的说法就是他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翻得不好啊，那个要蜕变成原来的意思啊，他预定我们要蜕变成为他儿子的样子，好叫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 做长子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像他，都像大哥那样。神所要的就是那个大哥，因为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也可以说你们要像他，照他所做所说的这样去行。那么第二章第十节呢，他就是从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生活，一直讲到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以前的身份，一直讲到现在我们新的身份，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国民啊。然后第二章第十节呢，特别讲到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作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尤其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为主做工的人啊，要记得我们就是神的工作。神看我们远超过他看我们为他所做的工作。你要知道神宝贵我们，你要知道神是拣选我们，他不是拣选我们的工作。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当然他也需要工人，可是你要知道这里讲到目的的时候啊，他特别讲到说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这也是神可以说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目的。第十节，二章十节呢，就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中，他的心意中，是他要我们行善。可是要知道，这个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先得着了耶稣基督，得着他的生命，然后跟他有连结，连于他的生命，连于他的话，连于他的灵。那个时候我们因着他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身上这样活出来。比如我说到那个爱呀，那个圣洁哈，从我们身上活出来，那个就是神所要的善行。这里所翻译的行善啊，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行善那是两回事，那是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说行善就是修桥补路，救济穷人，是吧？做好事，这是行善。这里所说的行善乃是我们这些人在神的手中，经过他工作以后，经过他破碎拆毁塑造改变，然后我们所活出来所行出来的，那里那是神所要的那个行善，就是这里所说的行善，说为要叫我们行善是那种善，不是我们传统观念的善。那做好事，你没有得救的人他也做好事，事实上也有好人的做好事，是不是？那个在台湾呢，有一个佛教，有个叫慈济会，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可以说超过基督教所做的。但是那个不是这里所说的行善，这里所说的行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经过神创造，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中文没有翻着创造哈，造成的，可是英文说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是他做出来的，原来没有的做出来的。这个善行就是耶稣基督，神把耶稣基督的属性，他的美德一点一点的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创造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活出来的当然一定是善行。这个行善就是 以弗所这里所说的，所以他下面说，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他那里说，是神预先所预备好要我们行的。他为什么说神预先预备好？因为他已经预备了他的儿子，他已经预备了他的救赎，他早就计划好了。那等到我们信主了，我们这些人呢，信了耶稣了，我们也得救了。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宝血洗净啊，还有得到了他的圣灵，然后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我当基督徒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偶然的。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一个爱主的人，那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那个第二章他两次提到说，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你们蒙恩是因着神的恩。那底下也说哈，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也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佛教里面他是非常夸他们的修行，他们的行为，可是神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毫无良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神为我们事先预备了人类所希望的，也是所追求的那个善，那个善行，神事先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美德，他的属性，神要把这一些要创造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就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们不能轻看在我们生命中所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好像跟我们的意愿、喜好、个性相反的事。神常常用这些来拆毁我们的建造，除去我们那个个人的喜欢不喜欢，而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是成全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真的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可以喜悦的，尤其是讨神的喜悦，只有耶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要把他的爱子要创造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他要我们行的善。而这个善呢，是神事先呢就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接受相信，我们所谓信耶稣，信耶稣哈，真是要信到底，越信越深，越信越广，就是我要把所有耶稣基督都要信到我们的里面来，这才是圣经所说的信耶稣。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说他受了洗，信了耶稣受洗，然后他就好像毕业了一样，就不是这样的。那个不过是刚开始，那是第一步，还要注意神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哦，我们这方面的观念，太弱。我们的观念，好不好？门关一关。我们的观念呢，应该是更强的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工作。神要把我们做到从一个堕落的罪人，要做到一个他所喜悦的爱子那样。我那天提到尼陀生，尼陀生啊， 因为我的那个背景哈，可以说就是小泉的背景，或者说聚会所的背景。后来我就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那么后来也有人叫我是灵恩派，那你们叫我什么派都可以，我只知道耶稣，我只知道传讲耶稣，传讲神的话。尼托神他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常常引用。他说我们奉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我们奉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因为你如果没有奉献，你这个人呢，你如果没有把你的主权交出来的话，神他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动工，他不会来碰你的。只有我们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他，把我们这个人呢这样奉献给他，然后神才能够做工。可是我们往往我们把认为我们奉献给神，我们就是一定是要为神做工。他第二句话呢，他说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我们之所以能够为神做工，是因为神先在我们身上做了工。我们之所以把福音，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是因为我们先得着了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必须首先在我们身上，还有在我们的家里显出它的功效，显出真的是福音，然后我们才能够传给别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啊，所谓的福音传给别人？有一个美国的姐妹啊，她说得很好，她说这个福音要首先在你身上 work， 这个 work 啊，中文应该翻作是灵不灵，首先在你身上是灵光的，如果你才能够告诉别人。在你身上如果没有起作用，那当然你不知道你在传的是什么，也许只是理智上的，你知道这是一个福音。然后他还有两句话，他说神看我们，或者这样说，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神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我早上有提过，神看我们背后的光景，实际的光景超过表面的。因为唯有我们在背后的，在私下的光景才是那个真实的光景。那他因为他这几句话我真的很喜欢很欣赏，我就把它做着框子啊，这是一个弟兄啊，书法很好，他就把这几句话写出来，我就做一个框子，然后呢，我自己把它翻成英文啊，我就给那个牧师，我早上提过的他那个师母哈，那个很属灵的师母，给那个牧师看了一下，因为美国人，我们中国人写的英文呢，必须要美国人看一看，他一看，哦，这个很像某某老牧师所说的话，就是他所敬重的，他的属灵的遮盖。神 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他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他是看我们像耶稣有多少。然后他就说到，真正的侍奉乃是基督生命的流露。我刚才上午提到那个生命的重要，生命比恩赐更重要。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切慕恩赐，他不是说我们不要恩赐，而且我个人相信，如果教会哈、要复兴要兴旺啊，必须要有神迹奇事，必须。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迹奇事呢，那个要么就是祷告不够，不够求，要么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问题。好，教会应该有神迹奇事，应该有属灵的恩赐。因为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的哈，就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的有五种的那个恩赐或者职事。我们上午提过使徒跟先知啊，那么第四章呢有提到有传福音者、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五种。这五种的职事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理解哈，也需要好好来看过哈，不是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哈。譬如说，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他不是一个地位，不是一个衔头。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就是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牧师原文就是牧人的意思。牧人他就是爱羊群、保护羊群、为羊群舍命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牧师呢？就是他是不是爱神的儿女，他爱弟兄姐妹，爱到一个地步真的要舍命，就是他为弟兄姐妹舍己牺牲。如果说今天一个牧师，教会要聘一个牧师，那么这个牧师要来，好像在美国就有这样的情形啊，要谈条件啊，待遇多少啊，是不是提供房子啊，车子啊，还有医药保险啊，这个不是牧师，这是雇工。这好像到一个公司里去，是雇员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经的这些名词哈，我们都要好好看过，不要就是好像就是当然的，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一般教会哈，就是他们所要的就是有一个牧师，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牧师，也有的教会能够接受使徒，但是有的教会不能够接受使徒和先知。他们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有了圣经了。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新约圣经一出来就是完全了，我们不再需要使徒先知了。那么可是你要问他说，使徒这个教会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怎么办？那么还有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所以圣经 没有过去式的。至少圣经的记载或者他的史籍都有他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意义，而一直到永远都是可以应用的。你看这本圣经已经几千年了，是吧？几千年的历史，新约圣经完成到现在，在第一个世纪哈，头一半的里面，通通写完了。现在不管怎么样，有2000年了，而这个圣经所讲的话还是今天的话，还是今天，因为神的话没有时间性的。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有一个美国有个姐妹，很属灵的姐妹，她说圣经啊比啊纽约时报还要新。你报纸还没出来，圣经都已经讲了。还是今天。所以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要记住什么时候你才知道神在你身上做工呢？就是在你受熬炼的时候，你觉得为难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考验的时候，这个就是神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一个难题，或者任何一个难办的人，这都是为着要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工，要改变我们。那么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都是为着要教我们学功课。一个基督徒他的价值也就是在于他在世的时候他学了哪些功课，有没有学好了那个属灵的功课或者圣灵的功课。学好的就是神在他身上有建造的，这就是让神做工的人。用那个尼托生弟兄的话来说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有时候我们遇见哈问题，有了问题，跟人之间有了问题的时候啊，不要首先去指责别人是他错他对啊，要首先要问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因为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是说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照样做，那圣灵当然更是这样做，而且现在是做快速的工作。如果你这样问的话哈，你就很多问题可以减少。那么得益处的，首先得益处的是你，因为你知道神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他要你在哪一点上要来改。当你愿意改让他做的时候，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就做成。而且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不要忘记那个是第一章就是他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做的，他是预定好的。那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我们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他说哈，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有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糊涂，可是神他清楚，他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他知道你我的需要， 他知道需要在你我身上做什么工。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个性，他完全知道。这就是神的建造，这也是神的心意。我们如果这样明白神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像保罗所说的糊涂人了，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我们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到了第三章，保罗他就讲到他自己，他又讲到神的恩典。第二节说，量比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乎你们的职事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内在的生活，要注重要等候神，要安静在他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启示。因为神要讲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实在是一个奥秘。你看呢，已经传讲到今天了，真的还没有人能够把福音那个讲得完全，需要各样的知识来讲。那么但是是启示性的，就是说是神所启示来的。那么底下他就说，我略略的写过，你们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在旧约时代都是隐藏的，隐隐约约的，只有彼得告诉我们说哈，就是在旧约这些先知哈，他们呢，因为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预先很详细的考察了，所以他们信的，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现今，尤其是新约的时代，圣灵来了，所以他说，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这班人当然是很特别的。神如果要是差遣一个人，他必须要告诉他，那必须要告诉他差遣去做什么，是传什么，这样说什么，这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呢，借着福音啊，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今天是跟以色列人生的选民是一样的，一样做后嗣。我们跟他们已经是成为一体了，因为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正如今天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哪里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体，就是一。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合一。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怎么来的，他本来是在众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呢，叫我把基督呢差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要知道保罗所认识的基督，其丰富，其实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说测不透的，他太丰富了。所以到第三章他的祷告里面呢，就带着这么样一句，就是我们要和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奥秘，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在第四章就讲到，具体的讲到哈，这五种的职分，神所赐给教会的五种的职分。 那当然，还有圣灵的恩赐，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讲的，那里列出的有九种的恩赐，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讲到各样的恩赐，包括施舍的、劝慰的，还有治理的，这些都是恩赐，这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为了要教会可以得着建造。每一个教会里面哈，都应该有各样的恩赐，没有一个肢体哈是没有功用的。所以第四章就是说到啊，各个肢体都要尽它的功用，各尽其职。感谢主，我来到杨牧师这里，我看到哈那个大家分配的工作蛮清楚的，管吃的、管住的、管事务的哈。感谢主，杨牧师是个企业家啊，他知道怎么样治理，这也是一种恩赐。治理是一种恩赐，是神给教会的。可是有了这些够不够？不够。这些不是目的，目的乃是为着在这里我们得着造就，可以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是要在基督里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能够活出他的美善来。然后第三章呢，他有一个祷告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从十四节开始，因此我在父面前取经。要知道哈，那个祷告是不可缺少的，祷告是我们事工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当初的教会是从祷告中产生的，五旬节是因着有一班人在那里等候祷告然后来临的。那安提阿的教会差遣那个扫罗跟巴拿巴出去，是他们从祷告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进食祷告等候神的时候圣灵说话。那个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的创造人约翰卫斯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不祷告的话神就不做工，或者说他用的那个英文就是说，神除了人祷告以外什么都不做。 God does nothing but my prayer。祷告是这个教会应该是从祷告里产生的，神的工作应该是在祷告中进行的。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他不仅是传道，他也祷告。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有好几个很伟大的祷告，很值得我们去读的、去研读的。这以弗所里面有这两个祷告，哥罗西书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腓立比书也有一个。保罗的祷告都是很特别的祷告。那这里第二个祷告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取经，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因他得名。求他，他祷告什么？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里面。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来，保罗的祷告是要我们有信心，是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活在我们里面的。他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呢不够，就是我们不够相信哈，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圣灵来就是要将这个真理哈，要活活的，要活生生的，要坐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觉得耶稣基督真的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之所以软弱，就是缺少在这一方面的信心。我们所以软弱，就是常常我们忽略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已经在世上可以说得胜了，在各方面他都得胜了，如今他复活以后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基督在你们的里面不是软弱的，乃是有大能的。所以他的祷告啊，就是说我要求父神呐，这是照着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这个英文的翻译还有一个意思，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哈。他说借着他的灵，以能力，用他的大能，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如果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外面的人一定是刚强的。可是我们，哎呀，我一再的说，就是我们太注重外面的，而忽略了里面的。我们需要里面被建立起来，我们需要里面呢要扎实，要刚强。而使我们里面刚强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个圣灵是有大能的，不是软弱的。保罗已经经历了，在他里面的这个圣灵啊，是常常在他的软弱上显出来。而且他到了一个地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啊，他说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哦，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啊。他说我祷告的就是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激发你们的信心。这个信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信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就是要把这个活的基督带到我们的里面。哦，我是我记得我在45年前1965年的时候啊，我那一年是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做基督徒做了17年了。就像保罗到了以弗所一样，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我信是信了，可是我没有受圣灵，因为没有人把圣灵的真理讲出来。有救恩啊，也讲教会，特别我们呢所在的那个教会啊，讲教会，教会的讲讲了很多，但是没有讲圣灵。后来我受了圣灵那一天呢，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对不起，我讲到这里，我讲到这里，我不能再做了，从那一天开始，我是那天被圣灵充满，我也说了很多方言，大概是。我在那说了半个小时，不停啊，可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一件事啊，就是啊，耶稣基督站在我的面前。我那天 我真的好像我的心被掏出来，他们要我祷告我就做祷告，我就奉献，我什么都奉献，主啊我让我奉献，我的妻子奉献，我的儿女奉献，我的房子奉献，我车子奉献，后来我果然我都拿出来都交出来交给香港这个团体。我告诉你，哎呀，当你跟这位活的基督啊这样，你遇见他的时候，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可以说这个世界都失去了它的颜色，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告诉你，至少有三个月我好像啊天天在云上面啊，这样活在云霄里面，就是跟这个世界好像脱离关系了。原来我最爱的我的工作啊，我以前是在新闻界的，我很喜欢写东西，很喜欢看到我的文章在报上这样登出来，我的名字也登出来，有时候我的照片也登出来，我很爱我的工作。嗯，我告诉你，自从耶稣基督给我看见说他活在我的里面，我告诉你，我是真的好像有个诗歌所说的，基督成为我的世界了，我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那个天天喜乐的样子啊！我记得我们第一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跟我的师母哈，那天晚上回去参加那个聚会，回到家里，我们过去的习惯呢，就是啊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呢，两个人呢都要跪在床边祷告。那么以前的习惯就是很短很简单，五分钟十分钟，他祷告一下我祷告，然后我们就睡了，有时候还没祷告完就睡着了。那天晚上我们回去已经很晚了，回去差不多快十二点了，但是两个人就在祷告，祷告到一点钟，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有，从来没有的事。那么这一个小时做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他说方言，然后又翻方言。我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嘛，哦，我从来没有过，爱说方言又翻方言啊，而且他翻了很多话，都是诗篇里面的话，我就很奇妙，我就说怎么。所以就这样搞了一个钟头，然后呢我们就去睡觉。但是哦，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再也不会怀疑了。到现在四十多年越来越真实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香港，我记得我们是周间吧，也许是礼拜二或者礼拜三啊，被圣灵充满。然后那个礼拜天呢，是轮到我到一个分堂去讲道。那我就那个礼拜天呢，我去讲道说哇，我好兴奋，我好激动。平常我在台上讲道啊，都是好像很斯文啊，没有什么。可是那天呢，哦呀，真是。我没办法坐在那里，我就在台上啊，就这样，我就说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呢，哦，我怎么大喊这样，很激动这样传。保罗也说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说弟兄姐妹，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这样。但是我看那些弟兄姐妹毫无反应。哎呀，我的心真是的毫无反应，我真的急得巴不得我要跳下来，我要抱着他们呢，要摇晃他们，知道吗？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呢，这样。我没有跳下去，你知道吗？可是我没有跳下去，他们已经觉得我有问题了。这个人怎么？因为我常常到那儿去讲到这么，今天这个人也没有喝醉酒，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结果事后呢，啊，问题就严重了，他们就去报告长老，就说这个周国人呢，啊，昨天讲到不对了，他那个样子不对了，有问题了。这，于是呢，长老们就开会， 开会呢就讨论的结果，从现在开始不能再不许可他再讲道，免得他影响我们的弟兄的姐妹。我想如果那天我要跳到台下，我要去摇晃每一个人，哇，那不得了。可能他们叫救护车了，真是。可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那么快乐，那么满足，真的像彼得所说的哈，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心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不让我讲到也无所谓嘛，我就不讲嘛。但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就够了，这样。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但是我，他活在我的里面的，真的是他凡事上他教导我，引导我，向我说话，改变我。他教我怎么爱妻子，爱儿女，教我怎么做爸爸，在教会里做牧师。我告诉他活在我的里面，真的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相信这个保罗就为这一件事啊，他就为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祷告。如果我们要那个信这一位得胜的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呢的人一定是刚强的，不可能是软弱的。即使我们软弱的话，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他的能力，直到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活在你，你不需要我跳下来摇晃你们，你们已经知道吗？从你们在这里，你们的敬拜，你们的祷告，你们的等候，哦，哈利路亚，太荣耀。保罗啊，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讲到那个那位姐妹哈，我认为她是所认识的姐妹当中最属灵那个师母哈，她去世以后哈，她就是交代在她的墓室啊上面就写着几个字，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宣告的话，那个消极方面呢，就是否认自己，否定我们自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我们要弃绝这个自己，弃绝这个肉体，弃绝我们的脾气。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这个旧人呢，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他已经死了。保罗就是这样，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们的死是在基督里面的，他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死。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要这样相信。那么他复活，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Amen。他升天呢，我们也和他一起升天。在刚才我们没有读哈，第二章里头有说是神叫他，神哈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吧？和他一同什么坐在天上，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宣告，我们要宣告。也许我们真的今天要用这个时间，下面时间来要来宣告，要来主啊，求你这是借助你的圣灵哈，让我里面那个刚强起来，让我真的相信说你活在我的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哦，哈利，因为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哦，哈利路亚！我们如果常常哈这样说哈，我们这个老我哈会渐渐的消失的。嘿，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你如果常常这样说，那个老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不要这个老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利路亚。哦，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也是为我们复活。赞美主。我们一起起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这个真理，让圣灵真是借着这些话真的叫我们里面刚强起来。我们不再软弱了，不再软弱了，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也相信这个真理，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我们的能力，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常常这样宣告。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拉巴巴巴巴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拉巴拉巴山德罗高布哟亚巴拉巴罗布罗舍格拉巴哈拉巴拉巴山德罗高罗布舍格拉巴巴提萨提萨舍格拉巴舍格布舍格巴罗高布舍拉巴拉巴拉巴哦亚巴巴巴巴巴巴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是你活着，是你活着，下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Hallelujah. This is what he said. He said, Yes, Lord.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Rabba, Rabba, Rabba. Shiri, b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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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i. Jesus, Rabba, Rabba, Puru, Yiga, Rabba, Yiga, Rabba. Jesus, thank you, Lord Jesus. B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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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i,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you did it, you did it, you did it. Oh, Hallelujah.Hallelujah, hold up with i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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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呀吧吧吧吧吧，耶，给别别，哦，呀哒哒哒，西卡拉拉巴西卡拉，西斯西卡拉拉巴西卡拉，西里比里比里卡里卡里卡。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y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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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Yeah, y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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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Jesus, ya ba ba ba. Hey, y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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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ow God of the Lord, ba ba ba. Jesus, y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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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ow.예레베레베고르고르고보시니까 Yes. Oh, true. S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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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ou are my Savior. Oh. You live in me. You live in me. Oh, r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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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Yalla kala rabba shika rabba di. Hallelujah.Hallelujah. Oh, yeah,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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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Jesus, Jesus.Oh, yea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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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ut up,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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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Jesus, Jesus, hey, g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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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a. Oh, yeah,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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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ra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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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a. Yara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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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a.Ah,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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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Oh, y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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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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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G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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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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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hank you. 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我们可以常常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的能力，你是我的得胜，你是我的智慧，你是我的忍耐，你是我的谦卑。我们可以这样把我们的需要都告诉你，是你是，我们要一直这样来支取，来 claim， 因为他实在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要相信，在信心中接受，然后从我们的身上这样活出来，这是我们所要进入的，这也是圣灵所要带我们进入的。哦，哈利路亚。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得胜，他是我的伤，他是我的伤，耶稣是我的伤，他是我的伤，他是我的神，耶稣是我的神。我们要常常的用神的话来宣告，用神的话，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一起宣告，那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哈利路亚。第二句，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的，他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巴沙嘎拉巴沙多罗巴罗罗巴沙嘎拉嘎拉巴沙多罗巴罗罗巴，西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耶稣里里多罗巴沙嘎拉嘎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西里里里里里，耶罗巴罗巴罗巴沙嘎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Yes, yes, yes. Oh,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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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约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胜过这个世界的王的，乃是因着我们的信，就是信呢住在我们里面的，信，更多的相信啊，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用那个第三章。结束第三章最后的一句话，他那里说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要充满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下面他说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门。神能，神能，他能造作他运行在我们的心中的大能，他能够成就，他能够成就。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只要接受。哈利路亚。